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6年10月1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印度巴基斯坦关系紧张升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愿意出面斡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次讨论叙利亚危机法国决议草案。欧盟28国开放绿灯，预计巴黎气候协定即将生效。美国与东盟防长会议谈论南海争端。美国防长保证，美国新政府会继续推动亚洲再平衡政策。日本政府和商家推出吸引中国黄金周游客的新战略。香港13所大专院校在11国庆挂出香港独立的直帆标语。浙江遂昌县山体滑坡已知8人遇难，20人生死不明。中国云南省发生19人被杀重大案件，官媒噤声。巴黎白夜文化活动登场，今年添加塞纳河爱情浪漫梦幻元素。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紧张升级，昨夜今晨10月1日在克什米尔印巴实际边界处，双方军人又进行了交火，导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愿意展开斡旋，呼吁印巴双方保持最大克制。巴基斯坦军方今天宣布这个消息时没有提到巴方人员的伤亡情况，而印方负责人则表示，昨夜今晨的交火印方没有损失。两天前印军沿着克什米尔印巴边界线展开自称为外交手术的打击行动，以报复十来天之前巴方恐怖分子越境袭击印军的兵营，杀害18名印度士兵。印度指控巴基斯坦当局支持其境内的恐怖分子，但这个指控受到巴方的坚决否认。就此印巴关系紧张急剧恶化。上周在纽约联大会议上，印巴双方唇枪舌剑，巴基斯坦总理指控印方为实现和平设置障碍，印方的外长则指控巴基斯坦当局支持其境内的恐怖分子。有关巴以紧张关系恶化的详情，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从周五开始就法国提出的叙利亚危机解决草案展开讨论，试图走出美俄两国目前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僵持对立，恢复停火。常任理事国驻联合国代表首次会议上，俄罗斯没有立即拒绝法国的提案。法国希望在下周一，也就是10月3日，将这项决议草案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集体讨论。详情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法国这项提案的重点是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自美俄推动达成的停火协议破裂之后，阿勒颇就置身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军队的猛烈轰炸之下。联合国认为，阿勒颇面对的是叙利亚危机开始以来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但美俄两国连日来围绕恢复停火的谈判几乎毫无进展。俄罗斯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对叙利亚政府军在阿勒颇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备受西方各国谴责。而俄罗斯则指责美国在叙利亚保护圣战分子。法国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审议的决议草案，呼吁按照此前美俄达成的协议恢复停火，停止军机飞越阿勒颇，以便人道救援可以顺利进入被围困的城区展开救助。草案提议由国际叙利亚支援小组成员国专家负责监督停火。在周五的首轮讨论中，俄方没有立即驳回法国的提案，只表示需要时间加以研究。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已连续3天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电话商谈，但俄罗斯始终没有宣布会停止在阿勒颇的军事行动。目前，叙利亚政府军在俄军火力的支援下，已经在阿勒颇取得推进。医生吴江介组织周五再次呼吁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停止血洗阿勒颇。叙利亚政府军自2012年起就失去了对阿勒颇东部街区的控制。阿萨德政府和俄罗斯将收复对该市的全面控制作为战略重心，连日来发动猛烈攻势。根据非政府团体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数据，自9月22日政府军发动攻势以来，阿勒颇东部地区已经有216人死于战火，其中包括40多名儿童。叙利亚危机爆发5年多以来，已经有30多万人死于非命，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欧盟28个成员国环境部长昨天9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特别会议，为批准巴黎气候协定开放绿灯。会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图斯特通过推特宣布了这个消息。图斯特说，欧盟的所有成员国都开放绿灯，同意加快速度批准巴黎气候协定。他说，这件事儿被某些人认为是不可能的，现在成为了现实。今年11月7日，第22届气候峰会将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召开。此前，中国和美国两大碳排放国在杭州20国峰会前夕宣布批准巴黎气候协定，随后欧盟加快了速度行动，要为巴黎气候协定的最终生效铺平道路。巴黎气候协定生效的条件是需要占全球碳排总量 55% 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中国和美国批准后，墨西哥、泰国、阿联酋和摩洛哥4国也加入了批准巴黎气候协定的行列，就此批准国达到61个，但批准国的碳排量仅占 48%。 昨天欧盟28国开放绿灯后，巴黎气候协定生效的条件将很快得到满足。正在夏威夷举行的美国加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就平息南海争端展开讨论。中央社在当地时间9月30日发自珍珠港的报道说，鉴于中国大陆与邻近诸国不断爆发岛争，新加坡国防部长今天说，各国应该集思广益，寻找切实可行的做法以平息南海争端。据美联社报道，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在夏威夷会议空当期间向记者表示，南海事件不一定涉及军舰，各国海军都已针对彼此海上对峙制定了标准作业流程。各国担心的是因为渔船或其他民间船只互不相让，相持不下。黄永红表示，东盟国家防长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正在夏威夷集会商讨各种办法，以避免类似事件日益恶化。尽管新加坡不是南海主权声索国，但新加坡防长表示，新加坡关注这项议题的主要原因是南海作为重要的贸易通道，是许多国家都仰赖的经济用途。另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夏威夷的报道称，美国防长卡特向东盟国家保证，美国下任新政府将继续推动亚洲再平衡政策。奥巴马推动亚洲再平衡政策是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基石，也被称为美国重返亚洲政策。根据这个政策，华盛顿将外交重点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地区。美国防长卡特在夏威夷东盟加美国非正式国防部峰会开幕致辞时，向东盟10国防长表示，美国重申会信守承诺，继续与东盟国家合作，共同应对区域安全的挑战。他表示，这些挑战也包括数百名从伊拉克和叙利亚返国的圣战分子。中国11国庆长假来临之际，日本政府和商家调整了吸引中国游客的新战略。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在中国国庆节长假来临之际，为了迎接消费能力最强的中国旅游客人，日本政府和商家纷纷打出新战略迎接中国客。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27日在东京举行的日中关系论坛上致辞，表示要放宽中国人赴日签证发放。此次放宽签证措施包括将商务人士和学者多次往返签证有效期间延长至10年，表达日本将不断放宽中国人访日的限制。中国赴日游客爆买模式今年以来有所降温，中国游客的购物模式正从高级商品向化妆品等消耗商品转化，旅游模式正渐渐从爆买转向暴食和游玩，面向中国大陆游客介绍饮食店的网站日本餐厅指南网在国庆到来之际集中介绍适应中国人胃口的饮食店，并在8月开办了迎国庆讲座，对饮食店店长等进行接待中国客培训。各个店家也纷纷推出新的服务项目，加大专门面向中国游客的预约翻译、支付宝付款、行李存放、购物后送货到旅店、特殊优惠券等服务项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浙江绥昌县北界镇9月28日发生山体滑坡，两个村庄的数十座房屋被毁。据当地政府今天周六公布的消息，目前已知有8人遇难，20来人生死不明。受到鲶鱼台风的影响，中国浙江近些天豪雨不断，丽水市绥昌县的两个村庄苏村和宝丰村周三发生山体滑坡，40多万平方米的土方坍塌，将20户居民的房屋淹埋。据中国新华网消息，有居民的房屋被埋在15米之下。法新社今天引述浙江绥昌县因一名叫胡刚的副县长表示，由于豪雨不断，交通不便，给救援工作造成困难。中国媒体周四播放的一段绥昌县山体滑坡的惊人视频显示，巨大的山体土方和洪水冲向两个受难的村庄。鲶鱼台风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夹带暴雨袭击中国东部地区，周四在中国全州造成1人死亡。据法广驻香港特别记者甄树基发来报道，中国11国庆香港各界举行庆祝酒会之际，香港大学科技大学和中文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在校园挂上香港独立的直帆标语，枣红色的直帆约长10米，校方已经派人移除。此外，在香港九龙的吊颈岭的公共屋村附近的山坡上也出现了同样香港独立的直帆。另据甄树基报道，香港新世界地产王国创办人周大福珠宝的老掌门人郑玉彤9月29日在家中病逝，享年91岁。他的地产王国横跨太平洋，旗下的物业包括纽约的高档酒店，郑玉彤一下千亿王国。新世界发声明说，郑玉彤安详逝世，家人陪伴在侧，但没有透露死因。香港明报称，郑玉彤4年前因中风之后已经呈昏迷状态。郑玉彤的身家估计大约有166亿美元。中国云南省日前发生一起19人被杀的重大案件。据《纽约时报》昨天30日报道称，中国官媒对此噤声，审查机构忙于在社交媒体撤掉不同于新华社官方消息的帖子。中国云南省野马村周四发生19人死亡的恶性命案，死者中包括一名3岁小童。事发几个小时后，27岁的杨清培涉案被捕。《纽约时报》说，此类犯罪案件若发生在美国，会成为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严重谋杀案之一。但在中国，这起严重的杀人案发生后，审查机构忙于在社交媒体撤掉不同于新华社官方消息的帖子。在尸体被发现后的36小时，公众依然对此案知之甚少。新京报是最早报道此案的媒体之一。新京报称，杨培清在野马村的是野马村的村民，官方已经否认该案涉及恐怖袭击。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0月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国际社会聚焦叙利亚危机和伊斯兰激进团体的恐怖威胁之际，南亚次大陆、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交界地带的克什米尔地区再现紧张关系。长期被看作是世界火药桶之一的克什米尔地区是否会再起战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本周五表示愿意出面斡旋化解危机，但面对印巴两国持续了七十余年的克什米尔问题，即将卸任的潘基文还能有何作为呢？克什米尔地区目前的局势被看作是最近15年来印巴两国最严重的冲突。今年7月初，一名被看作是亲巴基斯坦的激进伊斯兰反叛团体的领导人在克什米尔南部被印度军队击毙，显然是点燃了这个火药桶的引信，抗议民众与警方之间曾发生流血冲突。9月18日时，紧张关系已再次升级，印巴控制线附近的一个印度军事基地遭遇攻击，造成18人丧生，这是最近15年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反叛武装袭击行动。印度方面坚信袭击行动为巴基斯坦境内某激进伊斯兰团体所为，并于29日沿控制线发动突袭。印度方面宣称对克什米尔地区展开了外科手术式的攻击行动，并导致至少两名巴基斯坦士兵丧生。但巴基斯坦方面则淡化袭击规模，称双方发生交火。但总理沙里夫周五迅速召集部长会议讨论克什米尔问题，并表示倘若印方入侵或者越过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停火线，巴基斯坦政府随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印度方面也不示弱，在袭击行动之后，总理莫迪也召集安全会议讨论局势，并下令撤离印巴边境线附近的居民，以防巴基斯坦方面的报复性反击。与此同时，两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印度媒体《经济时报》欢呼莫迪政府设立了红线，巴基斯坦方面则嘲笑印度所说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是玩笑。克什米尔地区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始终没有真正恢复和平。1947年，英国属下的印度分裂成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国家，各自宣布独立。克什米尔地区寻求独立未果，卷入了一场是归入信奉印度教的印度，还是归属穆斯林占多数的巴基斯坦的争执。战火在1949年才暂告平息，一条绵长近770公里的控制线将克什米尔一分为二。1965年，印巴两国再度交战，后经苏联斡旋收场。此后，分离主义团体和伊斯兰激进团体武装活动不断，并在90年代随外国圣战分子的加入而冲突变本加厉。2003年，印巴两国虽然得以达成一项历史性停火，启动和谈进程，但武装游击队活动并没有停止。2015年底，印度总理莫迪突访巴基斯坦，但和解的曙光昙花一现，紧张关系近日再度升级。如果说七十余年间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和平与战争的话，如今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环境为克什米尔冲突更增添了不确定性，而印巴两国均步入拥有核武器国家的行列，则使这些周而复始的紧张关系更具危险性。周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表示，潘基文呼吁双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立即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关系。潘基文并表示愿意出面斡旋调解冲突。潘基文是在与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洛迪会晤之后做此番表态的。洛迪此后向法新社表示，目前局势对该地区十分危险，没有什么比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间的危机更危险。他提议潘基文提前访问印度和巴基斯坦。潘基文原定在今年11月前往当地调停危机。据潘基文的发言人向法新社介绍，联合国秘书长一直密切关注当地形势的发展，欢迎一切可以平息紧张关系的倡议。联合国驻克什米尔军事观察员小组也与事关双方一直保持联系。不过，面对70多年未曾找到和平出路的印巴冲突，即将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能有何作为呢？ 连日来，印巴两国均频繁外交活动。印度几天前高调宣布将不会参加即将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一次地区会议。孟加拉国、阿富汗、不丹三国也随即仿而效之。而巴基斯坦则自上周日起开始与俄罗斯首度举行联合军演。分析人士估计，印度试图孤立巴基斯坦的努力将会推动巴基斯坦更加依赖中国。以上是要闻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焦点新闻各不相同。《费加罗报》头版关注法国巨额外债，戴高乐号航母上八架法国阵风战机，准备在伊拉克境内执行任务。今天10月1日是中国国庆节，《解放报》头版刊登巨幅毛泽东语录照片，指出这本书曾经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疯狂，现在却被中国的青年人遗忘。《费加罗报》头版刊登一张降落在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上的阵风战机照片，文章写道，周五法国八架阵风战机从戴高乐号航母上起飞，准备参加攻打被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摩苏尔军事行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在伊拉克地面部队的共同配合下，准备在今年年底重新拿下摩苏尔。费加罗报内页写道，周五国际联军对伊拉克北部伊斯兰国组织重镇发动攻击。美国国防部指出，此次空中行动主要是配合伊拉克地面部队的行动。在伊拉克政府的要求下，美国在7月向伊拉克增派560人，让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人达到5262人。同样，法国也投入4000人的兵力。今天10月1日是中国国庆节，解放报头版刊登巨幅毛泽东语录照片。首页文章写道，已经有50年历史的毛泽东语录印刷量超过10亿本，是部最糟糕的书。毛泽东语录曾经让一代人疯狂，但是现在却被中国的年轻人遗忘。解放报内页刊登四版文章，对毛泽东语录在中国和法国曾经的影响力进行报道。该报驻北京记者写道，现年64岁的于女士回忆，她当时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能够背诵毛泽东的语录，而且当时一些人能够把整本书的毛泽东语录倒背如流。于女士回忆道，在1966年至1969年期间，上街可以不带钱包，但是要随身带上毛泽东的语录，他自己就有三本。文章分析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打击自己的政敌，重新夺回权力。当时出版的毛泽东语录是为了控制群众，但是其结果却与其初衷完全相反。随着红宝书的发行量的增加，让当时中国人疯狂地崇拜毛泽东，而且随着该书的传播，也让中国社会陷入混乱，甚至还出现武斗等无法控制的局面。文章写道，1964年出版的第一版毛泽东语录收集了毛泽东355条语录，一年后的第二版才使用了塑料封面。当时中国人每人都至少拥有一本红宝书，而且这本书也影响到法国的毛派，他们参加了68年5月的法国学生运动。法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利斯表示，毛泽东语录在政治宣传历史上十分少见。一开始这本书属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武器，这本书只在小范围内，如在共产党的党员内部和军队内部发行。1966年是个转折点，开始使用高质量的纸张进行大量印刷，随后用不到一块钱的人民币在中国社会上大量推广。印刷数量之多，可以与世界上印刷最多的《圣经》《可兰经》相提并论。1977年，该书印刷量直线下降，八年后完全停止了印刷。法国汉学家米歇尔·波纳写道，毛泽东语录被现在中国青年人遗忘，只在中国古董市场上还可以找到几本。 另外，《解放报》专访作家裘小龙，他曾经以文革为背景撰写小说，他的作品在中国成为禁书。他表示，现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只追求金钱的社会，许多中国人对中国的未来非常悲观。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李显龙力挺日本扮演地区角色。
听众朋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上周访日期间就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亚洲未来国际会议发表讲话，内容强调各国应在迎接挑战中创造世界和平。李显龙认为亚太地区当前正进入一个面对重大地缘政治转变和各自适应调整内部变革的艰难时期，各国之间应加强合作，化解隔阂，共同克服因世界格局改变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李显龙9月26到29号期间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时值日本新加坡建交50周年纪念活动，李显龙受到了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的私人款待，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其他日本政要进行会晤，并代替先父李光耀接受了日本政府追授的一等桐花大绶章。据日本媒体报道，长期以来日新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双边经贸合作密切，日本投资在新加坡排名第二位。在这次令人瞩目的国际会议讲话中，李显龙希望日本重振经济雄风，以扮演更多的地区角色。他自誉透过一名赞誉者的身份向日本提出3点发展建议。其一，深化结构性改革，加速经济发展，积极引入外部先进思维，推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生效。其二，日本缺乏大国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应跟邻国和大国之间维持和平关系，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第三，期盼日本继续在亚洲地区扮演积极建设者的角色，以维持日本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影响力。李显龙盛赞日本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一度造就了亚洲四小龙的昔日辉煌。他以明确立场承认日本是亚洲重要国家，欢迎日本继续支持东南亚地区发展，并进一步在亚洲地区发挥影响作用。新加坡联合早报30号刊登李显龙讲话全文，所下的标题是李显龙认为外向型的日本有利于亚洲稳定。该文章译自李显龙在亚洲未来国际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文中花了相当篇幅谈到了中国崛起给世界格局带来的转变，乃至各方随之而来的困惑与不适应。对此，李显龙建议在关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透过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的矛盾，避免冲突升级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日新两国近年来在军事与外交上不断加强合作，美日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多次选在新加坡海域进行。李显龙的上述讲话随即引来中国主流媒体的负面抨击。环球时报刊登一篇声明仅限个人观点的评论文章，指出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有协同美日插手搅局的嫌疑，而中国坚决反对域外国家插手南海纠纷。众所周知，中国坚称拥有南海所有地区，随即跟南海周边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邻国产生主权纠纷。中国主张通过双边会谈解决问题，但未见进展。对于菲律宾通过上诉国际仲裁庭做出的裁断结果，中国方面不予认可。加上牵涉美日澳等国际间战略同盟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南海领土争端早已演变成威胁地区安全的一大隐患。透过中国媒体的视野，新加坡被视为支持美国南海观点的东盟成员之一。然而李显龙此番做出的回应是，新加坡并非南海深索国，不会袒护介入南海争端的任何国家，但对于包括海上航道通行、空中飞行自由以及其他国际规则与秩序等关键利益， 新加坡的维护立场是鲜明的。跟李显龙谈到关于中国崛起、朝核问题、南海争端以及东亚安全局势等话题引起的舆论风潮相比，新加坡总理日本此行的另一成就亟待在未来证实。据悉，日新双方已在新加坡海陆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取得了合作共识。未来新加坡的高铁项目花落谁家，又将是国际关系重新整合过程中的一个新看点。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印度巴基斯坦紧张关系升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议出面斡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次讨论叙利亚危机法国决议草案。欧盟28国开绿灯，巴黎气候协定即将生效。美国与东盟防长会议讨论南海争端。美国防长保证美国新政府会继续推动亚洲再平衡政策。日本政府和商家推出吸引中国黄金周游客的新战略。香港13所大专院校11国庆挂出香港独立的直帆标语。浙江遂昌县山体滑坡已致8人遇难，20人生死不明。中国云南省发生19人被杀的重大案件，官媒晋升。巴黎白夜文化活动登场，今年添加塞纳河爱情浪漫梦幻元素。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索菲主持的《明镜书刊》。
各位听友好，共产党新主力威，权力祭坛必须有一个个的牺牲品。在习近平时期，这个牺牲品就是前辽宁省省委书记王民。最新一期的《大事件》杂志详尽介绍了这位昔日之星的落马经过。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邀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编辑助理、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大众传播硕士柯宇倩女士来介绍习王拿下王民的内情。柯宇倩女士您好。
德飞主任好。
请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王民是什么来历，为什么王民被中央盯上。
王民主政过的省份包括江苏、吉林和辽宁。江苏是江泽民的老家，当年王民在吉林搞国企改革，获得王大胆称号，就是因为有江泽民主政时期实施的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尚方宝剑。除了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也对王民颇有好感。但随着习近平权力的强化和反腐的进行，这些人现在已经很难发挥政治保护伞的作用。更有问题的是，由于王民与李元朝上下级的关系，让他成了习近平、王岐山必须联手清除掉的目标。18大前，外界普遍认为李元朝将进入中共18大政治局常委会，作为昔日李元朝部下的王民被看好可能进政治局。结果是王民不但未能在18大上再进一步，次年的两会也未进入全国人大或政协担任副国级国家领导人。2015年5月4日，王民卸任辽宁省委书记，2个月后被安排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至落马。
王民到底为什么原因落的马？
王民主政辽宁的时候就传出消极堕落的问题，但其实王民在苏州时改革国企并且取得了成功。王民调任吉林省长的时候，吉林各界还曾经为迎来一名懂经济的省长而欢欣鼓舞。其后吉林经济数字趋好，多年 GDP 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王宁主政辽宁后经济下滑严重。大事件指出，王明在苏州的成功是因为政治环境对他是支持的，而在辽宁经济下降最厉害的时候，也就是习近平与王岐山在辽宁反腐败最厉害的时期，在权力和人身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苏王民在辽宁消极堕落和堕政导致经济下滑，没有强加之词的味道。而且讽刺的是， 王明到任吉林时被说成懂经济，王明出事后却冒出了王明不懂经济的说法。如今根据中纪委的官方说明，王明的罪状包括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公开妄议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公款大吃大喝，对拉票贿选问题负有责任等等，但这些都不是关键的罪名。
那么拿下王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那事件认为中纪委列出的罪状回避了最为关键的大罪，那就是得罪了习近平。习近平2013年对陪同视察辽宁的王明提出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的政治要求，但王明对习的警告不屑一顾，这种态度导致他被习近平王岐山重罚。习发出警告后，中组部便开始讨论辽宁省委书记继任人选的问题。2016年2月底，中央巡视对包括辽宁在内的四省进行了回头看的视察，再度强调认真落实习近平对辽宁提出的政治要求。回头看第五天，已经从省委书记实权位置上下来的王明被调查，之后被移交司法。大事件指出，简单的说，政治巡视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强迫省委书记拥护习近平。此外呢，王明与习近平在经济路线上也属于两条路线斗争。再来就是王明在辽宁搞允许拉票这种非组织活动，都是王明下台的原因。剩下的就是找到理由惩罚王明。王岐山就在这时候出场了。大事件写道，得罪习近平的人由王岐山出场收拾，这是反腐的经典模式。
王明为什么在这波的落马官员中占重要角色呢？
大事件指出，习近平、王岐山费那么大劲拿下已经半退休的王明，原因就是这十几年来，共产党新主力威已经逐渐形成一个范式，也就是权力祭坛必须有一个个牺牲品。江泽民时代是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陈希同，胡锦涛的时期呢是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到了习近平时期，这个被选中的人就是王明。王明在十八大前是呼声很高的入局人选，可见王明的政治实力曾经到了可以相比陈希同、陈良宇甚至超过他们的程度。此外，辽宁在习近平的整肃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辽宁是新四人帮成员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长期经营的地盘，形成了辽宁帮。一位中国政治分析人士对大事件指出，习近平、王岐山这次盯住王明和辽宁的小老虎不放，其中的一个背景就是打辽宁帮，这也可以当作是清洗新四人帮的继续。
好的，那就谢谢柯主编，再感谢毕竹丽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后，过去陈水扁总统时代的几次要求重新返回联合国的诉求团体，近日在台湾绿营人士蔡明宪率领下再度发动，要在本届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进行申请入联造势活动。这是蔡英文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提出申请，也是七年来最积极的一次。不过可以想象的结果，仍然会因为北京政府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过去陈水扁政府时代曾经申请台湾再次返回联合国，都几度失败。不过蔡英文自520就任总统以来，其民调支持率在头两个月下跌 14%， 降低到 56%， 而且现在继续下跌当中。部分原因是选民对他在外交上缺乏进展感到不满，台湾越来越多的选民要求蔡英文政府要在外交上取得成就，因此台湾今年提出的联合国申请也是蔡英文对于民众的这种要求的回应。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来为大家做点评。刘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刘教授，你可不可以谈一下这次台湾组团去宣导努力去入联，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入联本身呢，当然你的组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是独派的人呢，他们就是重新就回想起以前陈水扁时候的一个梦，但是大家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不可能，不可能的。那当然有一些民间的民进党的人呢，他们要做给深绿的看，深绿看。那么当然外交部呢，当然也说也不太可能真的去配合。那对外交部来讲也比较困难，因为外交部里面人都是蓝色的，都是蓝营以前留下来的人，他们也非常清楚晓得你这个入联呢或者各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可是蓝营在绿潮做官，蓝营的这个人老在绿潮做官，他也必须表示我要配合一下，
做个样子，
先做个样子。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就像陈水扁以前加入联合国或者重返联合国，然后全台湾路跑，好像跑了几圈的展现的民意，事实上这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大家就说这件事情看大陆怎么解读啊。如果是变成官方的一个政策的话，大陆说，哎，那你是不是又回到陈水扁时代，最后又来一个走向台独的一种做法？那如果官方的这个分寸把持得非常好的话呢，那么大陆就不会做过度解释。那可是呢，那把分寸把持得好呢，那深绿的人就会讲说，你看你蓝营的人，蓝营的元老在我绿潮做官，你根本心跟我不在一块儿嘛。那会不会要求说林权要把哪些？所以是李大为外交部长也被点名了嘛，被深绿点名说是不是把他给换掉啊，或者什么？因为他不能够配合啊，所以现在就变得是说，为了国家他必须守住，他不能配合，但是这样却可能就赔上他个人的乌纱帽。那他愿不愿意这样做？这个其实我倒觉得目前政府没有说跟着这个民意或者深绿的这个民意去起跑的一个起舞，我觉得这点把持的还错。
但是绿营的态度就是，我不一定要成功啊，反正我每一次每一年就去闯一下，每一年就去闯一下，打出个知名度来。
就是台湾现在就是绿营的人有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外交事件国内化。国内化，比如说以前加入这个 WHO 也是一样，到日内瓦去游行，好像是说你光是游行啊、示威啊，你这事情就可以达到你的这个目的。事实上，外交不是这么样粗糙或者民粹操作的啊。但是他们那些人呢，就老是觉得他们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变得让职业外交官或者有专业的人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困扰。可是你必须要安抚他们或应付他们，或者说要做某种一点点的配合，但也不能坏掉国家整个大局。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每个人都晓得这件事情就是闹一下，就是绿营的一定就是深绿的人一定要闹一下，然后表示跟他的人呢有交代，如此而已。每个人都晓得，我觉得去闹的人也知道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可能成功，所以这个起不了太大的一个波澜。
那么换一个观点来看，那这些人这样子动作，那对蔡英文也是有好处了，因为中共也是想，你看蔡英文也面对的这些困难，压力很大。
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蔡英文是一个头两个大。蔡英文像是蔡英文在选举之前呢，他说民进党的这个组织啊，跟国民党不一样，民进党的组织里面有很多的山头，它是很多的派系组成的，比方像日本自民党一样，很多的派系，很多派系是，所以蔡英文在选举时候呢，他说没有，只有一个鹰派。当时呢，为了打败国民党呢，所以民进党的各个派系都暂时前蛰伏，就是没有冒出来，然后让鹰派当道。那现在鹰派已经赢了以后呢，你会发现过去稍微收敛的一些各个派系，一个个全部冒出来了。这冒出来就涵盖了整个政治光谱，有比较温和的中间的，也非常极端的这种深绿的。那这深绿的呢，他一直他是需要舞台，他需要的声音被听到。另外一些人可能讲说，我们民进党现在完全执政了嘛，那陈水扁的时候呢，朝小野大执政，但是国会多数还是蓝营的，所以很多台独政策推动不了。那现在我们这个自己当家了，这个国会啊、总统都是我们自己绿营的做，那没有理由说推不了了。所以有些人是很天真的，想把过去的尘封的或者过去的梦想拿出来再走一遍。那有的人呢，是想让自己声音被听到，因为各多派系里面让声音被听到，他成不成不重要，重要是将来选举时候，哎，他发现他曾经发过声。所以有的为选举目的，有人为自己追求的一个梦幻的一个理想、乌托邦的一个想法，那这些全部就变成今天我们看到深绿的这个，不管是入联也好，不管是要求倒戈也好，那他们现在声音被听到，可他们的人数其实不多，人数不多，声音很大。那所以蔡英文必须把这些声音给他安抚掉，才能够有所谓的鹰派，不然的话，此起彼落各个派系冒出来的话，就算你说帮他不帮他，蔡英文最后反而觉得焦头烂额，他反而被这些某些深绿的民意绑架也有可能，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处理不好你是被绑架。 绑架了，被绑架你就完全没有政策，那蔡英文政府就是一个失败的政府了。
嗯，那么你看这个蔡明宪应该是深绿的吧，他这个领导这个团体去闯入联。
对啊，对，这些入联的这些人呢其实都是比较深绿的，然后觉得说入联是有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完全没有用。对，但就台湾老百姓来讲的话呢，这老百姓有多关心这些人呢，我觉得老百姓也不是特别关心，也特别关心，因为根据心理学上来讲，人是关心人，人不是关心事。你入联的本身它是一个事啊，它不是一个人，
嗯，
所以这事情本身是没什么太大感情的，所以人是碰到作为事情来吵走上街头是没有特别多的激情的。所以就除了那些当事人有自己的目的以外，就旁边的你说有人跟你拍手啊、起哄啊、追随啊，这人到多少其实是不多的。
那你看这个蔡明宪他是什么目的呢？还是私人目的重呢？还是什么目的啊？
啊，这我就很难猜了，我想应该都有吧。
嗯，
因为现在就是说，你说现在各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反正绿的或沾上一点边的，和包括时代力量，包括什么，那每个人都觉得他自己应该还要有更多的机会啊，或更多的资源。
嗯，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操作，就是一个政治操作，我觉得是如此而已。
但是他们那个绿的也有提出一个思维，就是说这个南韩跟北韩就是两个分裂的，但是他们都可以同时进联合国，他们想以这个来跟联合国方面争取，你怎么看这个？
其实他我觉得这个讲法完全派不上用嘛，就是这都不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
嗯，
你任何一个中国一讲 no， 你什么东西根本就没有做出来嘛，
嗯
啊，没有，你根本推不动，而且国际上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比较少，而大部分人认为他跟中共建交都接受说所谓一个中国，那一个中国的情况下，那你这个中华民国根本就不是他承认的一个国家，那你就进不去嘛。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想说什么观察员啊，或者我们就能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实体啊，用个就是不是国家的一个身份这样进来，那其实就是这样进来一个目的是什么？你目的，你目的要参与吗？你的目的是怎么样？你是要独立吗？你看什么？那中共当然也在看着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对不对？他你的目的，他在别的地方可以封杀你。我觉得像这种，我们可以要求，我们可以看怎么样参与到联合国下面别的国际组织啊，或者你不是说变成联合国的 member， 所以说参与本身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我们参与联合国下面的 WHA， 或者一个观察员，或者某个大会的观察员，或某些国际组织属于联合国的组织，但我们以中华台北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参加，跟中共取得某种默契，这种也叫做参与。那你如果以国家正式的名称然后变成联合国正式的会员，这根本是办不到的。所以就是参与本身呢也有涵盖了整个光谱，有非常多不同层次的参与，那就是看这些入联的人他喊得很大声，他的目标到底什么，然后就一直喊了半天，就他做的呢跟我们没有喊的人做的都一样，因为我们也是参与了那些国际组织啊，也不是用中华民国，而是用中华台北的名称。
嗯，
啊，那怎么？因为他们很多独派的人甚至表示说中华台北的名称都不对，因为这把台湾矮化了。
嗯，
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中华台北的这奥会模式你对我们是觉得很窝囊，可是那是我们的唯一能走出来的方式。那如果说你今天中华台北不要，你一定要中华民国，然后你发现你哪里都走不出去，那不是好像自以为有了面子，结果理子完全失掉了。
他现在要中华民国了吗？不是说要台湾吗？他不是不承认中华民国吗？
中华民国还好，他们当然最好是台湾了。
嗯，
但是你要想，蔡英文是中华民国总统啊。
嗯嗯嗯，
中华民国，所以你说你台湾是我们现在的中华，你看我们的护照是中华民国挂号台湾嘛？
嗯，
那台湾，但是问题是这些人完全没搞清楚。在一个新政府上来，你要获得国际的尊重，或者你要获得老百姓支持，其实很重要一点优先顺序是经济，不是参与联合国呀。参与联合国的在政策的优先顺序上没有排这么高啊，就好像你这个党产的问题，一般老百姓也不觉得他有那么前面的优先顺序啊。啊，你经济的优先顺序比较大，结果他现在把全部是对内对外去搞政治搞民粹，而把经济的这个优先顺序压在后面了，所以这是个本末倒置的一个执政的顺序，这个最后他会吃到恶果。
就是他就替自己做累积那个政治资本嘛。
嗯嗯。但是问题是老百姓这些，你这个政治资本完全是虚的嘛，那要不然游览车怎么会上，有观光业怎么会上街头呢？你是虚的嘛，内虚的，那我们根本吃不饱嘛，然后我们的经济问题，这个是我们最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当观光业上街头的时候，他没有提到什么省级啊、统独啊、劳资啊，没有啊，他要的就是说我要工作嘛，我要吃饱肚子嘛，啊，就是这样的。你九二共识蔡英文不要，我们要嘛，啊，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蔡英文其实他才上来不过100多天，面临到这样的压力，所以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为大家点评台湾有推动入联团体目前正在联合国进行磋商运动。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三课。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Nabil, j'ai 32 ans, je viens du Maroc. Ça fait un an et demi que je suis en France. Et en fait, quand j'étais au Maroc, j'ai travaillé dans l'hôtellerie de luxe.Je connais les grandes chaînes, mais j'aimerais savoir quel type d'hôtel on peut trouver à Paris.
Nabil 来自摩洛哥，已经在巴黎居住了一年半。他是职业酒店前台接待，他一直很想对巴黎的酒店种类有更多的了解。
Bonjour Nabil.
Bonjour.
Tu vas bien?
Oui, vous?
Très bien. Je crois qu'on peut se tutoyer.
Oui, bien sûr.
Alors toi, tu travailles dans l'hôtellerie. Quel genre de clientèle tu as normalement dans ces grands hôtels?
Surtout de business et un petit peu de loisirs.
Nabil 曾在几家五星级酒店工作过，接待的都是商务旅客或参加豪华游的客人。
Dis-moi, est-ce que tu connais les petits hôtels pour les familles?
Je pense qu'il y en a plein, mais je ne connais pas.
他对做普通游客生意的巴黎酒店一无所知，那就让我们去一趟巴黎旅游署 L'Office du Tourisme， 就在巴黎歌剧院附近。Delphine Darter 是巴黎旅游署接待，他向我们介绍了这个机构的服务项目。
À l'accueil, notre rôle principal, c'est d'informer, de renseigner le visiteur quand il vient à Paris. Et aussi, on lui propose des billets touristiques dans les musées pour faire des visites de la ville en bus, en bateau, pour faciliter son séjour à Paris. Et on propose aussi de réserver des hôtels suivant la disponibilité du moment par le biais de notre centrale de réservation.
在这里，他们向游客提供旅游信息，出售景点门票，通过中央预订系统 Centrale de Réservation 帮游客预订酒店。
Combien de touristes s'adressent à vous par an?
Nous avons accueilli l'année dernière près de 600 000 visiteurs dans nos bureaux permanents.
D'accord. Et l'origine du tourisme?
Nous recevons beaucoup d'Américains, beaucoup de Japonais, des Allemands aussi et une majorité aussi de visiteurs français.
旅游署去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有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还有法国本土游客 des touristes français。
Je voudrais savoir si ce sont des clientèles de loisirs ou de business.
Nous, dans nos bureaux d'accueil, nous accueillons principalement de la clientèle de loisirs, des individuels qui viennent découvrir Paris pendant leur temps libre, pendant leurs vacances.
Paris 是全球观光客的首选地之一，其中商务旅游 tourisme d'affaires 占酒店预订的43%。不过，来旅游署咨询的人大多是休闲度假客 une clientèle de loisirs.
Quel type d'hébergement vous proposez?
Dans nos bureaux, nous proposons la réservation d'hôtels, mais il existe aussi les auberges jeunesse, il existe aussi les chambres chez l'habitant, les locations de meublés saisonniers, les échanges d'appartements aussi.
巴黎向游客提供的住宿种类很多，有青年旅社 Auberge de Jeunesse 家庭接待房 Chambre chez l'habitant 季节性度假房 Location saisonnière 旅游换房 Échange d'appartement。
Vous pouvez m'expliquer le système de classement à Paris des hôtels?
Alors à Paris, les hôtels sont classés de 1 à 5 étoiles, suivant les critères et les services que chacun propose. Et si l'hôtel propose Internet, le type de la literie, les sanitaires dans la chambre ou pas, la superficie de la chambre, le téléphone, cela leur attribue un voire plusieurs points pour définir le classement par l'étoile.
服务的种类和舒适度是评定酒店星级的标准，比如床的种类 La literie， 浴室种类是带浴缸的浴室 La salle de bain， 还是简单的冲凉房 Douche individuelle， 是否有网络 Wi-Fi 和电话等等。
Ici à Paris, en fonction de quartier, quel type d'hôtel on peut trouver ?
Tout dépend du quartier dans lequel on veut séjourner. Près d'ici, à Opéra, il y a beaucoup d'hôtels 3 étoiles, 4 étoiles. Sur les Champs-Élysées, ça sera plus de l'hôtellerie 4 étoiles, 4 étoiles luxe, même voire 5 étoiles avec les grands palaces parisiens.
Chaque région a chaque région de hôtels, comme les grandes villes, qui ont beaucoup de 3-4 hôtels. 相信历史大道周边集中了很多五星级和豪华酒店。
Et puis autour des gares, on peut trouver des hôtels 2 étoiles, 3 étoiles qui ont un tarif un petit peu plus abordable pour la majorité des visiteurs.
不过在火车站附近，我们能找到两三星级相对便宜的酒店。
Alors Nabil, là, on voit des clients qui sont en train de réserver des chambres. Tu ne trouves pas ça étrange qu'ils n'aient pas prévu à l'avance leur séjour à Paris ?
Oui, bien sûr, mais parfois il n'y a pas des offres qui sont intéressantes sur Internet. Et ils ont essayé de trouver quelque chose sur place qui est vraiment moins cher.
这些游客看来没有提前预订酒店。那比如说，有时酒店会推出当晚特价房，那就让我们去碰碰运气吧。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还有索菲主持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题，以及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印度巴基斯坦紧张关系升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议出面斡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次讨论叙利亚危机法国决议草案。欧盟28国开绿灯，巴黎气候协定即将生效。美国与东盟防长会议讨论南海争端。美国防长保证美国新政府会继续推动亚洲再平衡政策。日本政府和商家推出吸引中国黄金周游客的新战略。香港13所大专院校11国庆挂出香港独立的直帆标语。浙江遂昌县山体滑坡已知8人遇难，20人生死不明。中国云南省发生19人被杀的重大案件，官媒噤声。巴黎白夜文化活动登场，今年添加塞纳河爱情浪漫梦幻元素。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0月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Binky Martini 演唱的歌曲 Joli Garçon。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的听友晚安，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再会。
Joli Garçon Je dis oui Bras de béton Je dis oui Cœur de bonbon Je dis oui Seule vit l'amour Où vit l'envie